好啊，弟兄姊妹早晨。好啊，感恩可以啊，再次喺窝福同大家去一起学习神嘅话语吓。但我哋最紧要都有一个谦卑嘅心去学习。我哋同心祷告，亲爱主，我哋嚟到你面前，求你赐我哋一个谦卑受教嘅心，喺你嘅真理面前，我哋去全然嘅去顺服。我们愿意能够活出真道，愿意我们的生命讨你喜悦。今天你要提醒我们的，求你放进我们心里面，我们仰望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在几年前，应该5年前，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知道，我的左眼都出过事，视网膜脱落，令到個黃斑區咧個功能就有啲嘅即係損傷咁。嗱，咁我而家我左眼咧，即係如果就咁睇嘢咧，睇一條直線咧就睇唔到嘅，係變咗啲曲線啦。咁同埋咧，即係因為個黃斑區一個好即係感光嘅區域啦，所以就望唔到好多顏色嚇，即係深色都變淺色啊。有時我望到燈咧，其實眼燈係開著嘅。其实我以为佢熄咗，好似未开灯咁，因为暗晒嘅。咁啊，呢个对我嚟讲，每一次我讲用左眼咋，咁样睇咧，睇出嚟嘅影像都提醒我，我只左眼即系出过事。咁呢一个系我一个身体嘅一个记号啊。但系呢个记号咧，每一次提醒我咧，其实系一个感恩嘅记号，因为当我谂起或者我感觉到，咦？我呢只眼有事，但我而家仲睇到嘢，我仲可以睇书，我仲可以睇圣经。我谂起，咦，我仲可以讲嘢，我可以同人去一起分享圣经，我可以唱诗歌，我仲行到，我可以做到嘢，好感恩。呢一个系一个记号，系一个虽然系身体一个疤痕，但系都有一个标记，让我记得上帝喺我生命里面，我身体里面在这个工作。我估我们人身上都多少都有记号或者疤痕，多数都有，特别我们一段年纪之后肯定有一些疤痕。我不知道这些疤痕对你来说是一个什么的标记，上帝令到你经历一些东西，有这个疤痕是一些什么标记。我相信，我想我们最重要啊，或者我自己或者每一个信徒觉得最重要嗰个疤痕咧，应该都系呢一度，就系耶稣基督手上嘅钉痕啊！我相信应该都系嚟紧复活节啊，我哋都系纪念耶稣基督为我哋去死。你谂下有冇一个神会咁样？我觉得好奇妙，冇一个宗教如果佢嗰系真神。竟然来到这个世界死，为着我们这一班这样的罪人去牺牲，很奇妙，很奇妙。这个爱是澎湃到是你很很动容，或者能够去推动你的一生，这个爱。我相信这个疤痕，这个记号是很重要，不单单对多马很重要，不单单对第一代的门徒很重要，对今天的我们呢都是很重要。我们人生是需要有一些标记，耶稣的疤痕这个标记令到我们一生都改变了。但如果耶稣在你生命上，在你身体上留下的标记，我不知道会不会帮助你纪念神的救赎，帮助你纪念神常常带领你的大能，帮助你能够敬虔度日，能够常常去等他回来。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标记，需要记号。今天这段经文呢，就是讲以色列人在旷野流浪了40年，他们终于可以去到约旦河东，现在预备过约旦河进入这个迦南的应许之地。他们立了个标记，立了一堆石，这一堆石来纪念神的拯救。很重要的，如果我们人生这些标记让它白白流走呢，我想可能真的枉费了神一番的苦心。我们看看这一段经文怎样立石 立石嚟做咩嘅咧？点样去纪念？纪念啲咩咧？咁好，我哋先睇少少背景先吓，即系睇圣经呢个第四章，我哋睇第三章啱啱嘅上一段呢一段嘅背景。已经在即系印咗一个 PowerPoint 嗰度。嗱喺呢一段咧就讲到以色列人就过约旦河，抬约柜嘅祭司只脚一踏入约旦河嘅水咧，约旦河就喺好远嘅亚当城嗰度停住，就立起城垒。嗱，亚当城咧就距离而家呢一班以色列人过河嘅地方咧，大约有30公里喺佢嘅北边啦，即系上游，大约30公里。呢30公里长嘅河水一路向下游流去死海，沿海即系死海啦。咁啊，流晒之后咧，就露出呢个河床嘅干地。咁啊，以色列人就越过啊个约柜，约柜就停咗喺度，因为喺个河床里面。啲祭司抬住，咁啲以色列人就越过约柜，直到去到约旦河嘅河西。咁呢个上一段啦，好明显就跟住下边嘅呢一段啦。嗱，你留意喺第三章嘅第17节咧，就系、直到全国都过了约旦河，同我哋今日读嘅呢一段嘅第一節的上半節呢，當全民都過了約旦河呢，幾乎是一模一樣，在原文幾乎一模一樣，很明顯就是聯繫上下文，這個很易理解。但是當你一路看到四章第11节呢，全體百姓都過了約旦，過了河之後，是繼續這個故事的發展，你就奇怪了，這三句好像在說過了河之後的事情。咁四章嘅一节到四章嘅十节呢一段咧，喺写作技巧咧，我哋叫做中段经文，即系中间加插落去。佢嘅意思系咩咧？就系呢一段经文所讲嘅系过河前同埋过河期间所发生嘅事情，唔系讲紧过咗河之后发生嘅事情。嗱，譬如。吩咐嗰12个人去揀石，其实喺3章12节已经讲咗嘅，系过河之前已经吩咐咗噶啦。所以系作者特登加插落去，佢个目的系咩咧？系强调神吩咐人听命，特登加咗喺呢一个段落里面。其实呢个意味喺整个第四章咧，你会发觉会重复，上帝吩咐。人要听命，这个都很重要，第四章的一个主题。好，那我交代了个背景，我们就进入经文的第一个段落，1到10节，立石为基。我们先看1到3节，当全民都过了约旦河，耶和华对约书亚说，你要从百姓中选出12个人，每支派一人，吩咐他们说，你们从这里，从约旦河中祭司的脚稳稳站立的地方取12块石头，一起带过河，放在你们今夜住宿的地方。这个即是吉甲啦。这个是神的吩咐，他吩咐约书亚要找12个人，每个支派一个人，即是代表全以色列人呢都参与在中间。在祭司站立的地方去拿石呢，不是祭司很厉害，或者祭司特别巴闭，是祭司抬住嗰个约柜犀利。约柜是代表神的临在，其实都不是约柜犀利，是上帝犀利，是上帝临在其中，约旦河水先可以在中间，即是中段让百姓过河，所以他们要在代表神临在的地方那里去拣石。跟着呢，我们看第4、第5节，於是約書亞召集了他從以色列人所選的12个人，每支派一人。約書亞對他們說，你們要過去到約旦河中耶和華你們的神的約櫃面前，按以色列人支派的數目，每人取一塊石頭扛在肩上。再重複了這個的吩咐，神怎樣吩咐約書亞，約書亞就怎樣吩咐以色列人，是完全的聽命和跟從。 嗱，呢啲石头咧，我哋相信唔会好似石春咁细吓，因为要钢在肩上吓，可能系几十磅，可能系百零磅，亦都唔可能太大嚿，唔可能几吨重。十二个人每人一嚿，所以我估都系几十磅或者百零磅。第六同埋第七节。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将要成为记号，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，这些石头对你们有什么意思呢？你们就对他们说，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中断，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，约旦河的水就中断了，这些石头要作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。立石有什么意义呢？在这里呢，提供了一个很简单的解释，比较详细的解释呢，在后面的22到24节。立石呢，是为了未来的人，石头就不会说话的，但是父母就会说话，让后世的子子孙孙知道，是纪念神令到河水中断，纪念神的拯救。这个是立石一个最重要的意义，纪念上帝的拯救。跟住我哋睇埋第八、第九节，以色列人就照约书亚所吩咐的做了。其实吩咐呢个字喺呢一章就重复又重复出现，吓呢个都系呢一段嘅好重要嘅主题。我哋系咪听神嘅吩咐呢？咁，他们按以色列人支派嘅数目，从约旦河中取了十二块石头，正如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。他们把石头带过去，到他们所住宿的地方，就放在那里。约书亚另外把十二块石头立在约旦河的中间，在抬约柜祭司的脚站立的地方，直到今日，石头还在那里。神吩咐约书亚去立石，约书亚就吩咐以色列人立石，以色列人就按吩咐而行，一幅好美丽的图画。其实要经历神大能的拯救呢，最紧要是按神的吩咐而行，而不是自把自为去找出路。好，这一章未出住先。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你觉不觉得，其实我自己经常犯这个错，遇到一些困难，遇到有问题，我用着自己的方法是自把自为去解决。我哋起码我自己好经常系咁，无论喺教会、喺机构、喺家庭，好快谂到好多答案可以咁样处理。弟兄姊妹要好小心，好小心。遇到困难、遇到问题，系咪按神嘅吩咐去处理、去解决，远远重要过呢个问题系咪处理解决到？我哋好着重系解决处理嘅问题，但我今天我更加着重系点样解决处理呢个问题，系咪按神嘅吩咐去做呢？嗱，呢一章俾我哋好深刻嘅教导，按上帝嘅吩咐去得到拯救，去过到河。嗱，不过呢段经文咧有一节好奇怪，系全章最奇怪嘅一节经文，就系第九节。约书亚在约旦河的河床呢，另外就立了一堆石，一堆在岸上，一堆在个河的中间，即是河床。那究竟是立了一堆石啊，还是立了两堆石呢？一般的解释呢，或者大部分传统的解释呢，就立了两堆石。不过如果立了两堆石呢，有两个问题。第一，点解要另外立一堆石呢？嗱，记住上帝冇吩咐约书亚另外立一堆石喺个河床嗰度，上帝冇吩咐，起码按呢段经文或者成本圣经冇咁讲。而呢段经文我头先讲过，好明显嘅信息系听命，我哋听命于神，遵行神嘅吩咐。其实你睇第十节咧，你都睇到好清楚，抬约柜嘅祭司站在约旦河嘅中间，直到耶和华命令约书亚告诉百姓一切事办完为止，正如摩西所吩咐约书亚嘅一切话。好明显系讲紧听命啊嘛，上帝点吩咐你又点做。但系约书亚佢冇理由自把自为，另外立一堆石噶。 但我暂时未见到好多嘅释经令到一个即系一个好信服嘅答案。第二个原因，当啲百姓过河之后，记住河水喺30公里嘅北方一路涌落嚟，嗱啲石头讲过唔系好大，一个人抬到应该冲散晒。点解会直到今日，即系约书亚记成书嘅时候仲喺度呢？照计就唔会嘅，喺30公里远嘅河水涌落嚟，那个冲击力好大。所以我想谂或者想提供另外一个解释，其实约书亚系冇另外立一堆石头，约书亚立咗一堆嘅啫，唔系两堆。第一个解释就系喺第九节，其实第九节约书亚把12块石头立在约旦河嘅中间，喺原文咧。是没有另外这个字，在原文没有另外这个字，所以就未必约书亚在河床又立一堆，在岸上又立一堆。第二呢，其实第八和第九节呢，很明显他立了石之后，在那里约书亚在祭司站立的河床，在那里他是拣了12块石头，跟着就吩咐12个人呢，就刚抬到岸上放在他们住宿的地方，即是吉甲。第八节尾的那里是对应第九节尾的那里，那里是指他们那晚会去住宿扎营的地方，即是吉甲这个地方。直到约书亚记成书的时候，这些石头都在这里。这个就是我自己觉得另外一个解释，可能还比较合理一些。当然这两个解释，一个是传统的解释立了两堆石头，一个就是这个另外的解释立了一堆的石头，我都提供给大家参考。我自己就倾向是另外一个解释，是吻合回这一章的主题，听明。约书亚没有自把自为。不过怎么都好，无论是立一堆石还是立两堆石呢，立石为记那个重点是纪念上帝的拯救。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入迦南，入迦南的最后一道障碍就是约旦河。神为以色列人扫除了这个障碍，让他们可以过去得地，所以他们就立石去拯救，立石去纪念上帝的拯救。弟兄姊妹，在你的人生里面有没有经历神为你扫除的困难，甚至拯救了你呢？多数都有，是吧？多数都有。有多少人是没有经历过上帝帮助你的？这里没有，应该我们个个都有。个问题是，我们有没有立石为基呢？还是我们过了海就神仙？当上帝帮助我们之后，我们怎样纪念，还有这个纪念有没有一个长远的意义和价值？我常常都分享，我觉得我在窝福侍奉我都分享了很多次我读神学的经历。有4块石头，第一块就是我入神学院一年班之前那几个月，我的大仔出世，搞到一头烟，然后先入神学院。我入神学院的第一年，我的外父过身，都很大冲击的，就是对于外家，对于我们一家。去到二年班一开学呢，我的细仔就出世。哇，两个搞到你一头烟变成两头烟了。到我三年班呢，我妈妈过身。这个就是第四块石，也是最大的那块石。一砸下来呢，我就整个就都几乎冧档了。我太太跟我说，其实我妈妈过身之后那半年呢，我有些轻度的抑郁的症状。其实我自己的情绪都很稳定，但我太太跟我说，她的观察就是你有些抑郁的症状，还有呢最重要就是我是想着退学。那时候我想着学到了三年班的上学期，我妈妈过身呢，我觉得太辛苦了，上帝你这四嚿石头太艰难了，我搞不定，所以我是想着退学的。不过幸好上帝用圣经，我看圣经的时候，他提醒我，他的恩典够我用，他的能力在我的软弱里面显得完全。所以我靠着上帝的话语，说如果你想我继续读，我靠你。这四块石头今天有两块已经离开了，那我今晚回去会见到另外两块，应该是 佢继续，我每见到佢，我当然唔系次次啦，但系都提醒我，有时记翻起嗰三年神学嗰种嘅艰辛。我纪念啲咩呢？我纪念上帝帮我帮助过我去经过呢个困难，个目的系话俾我听，其实你系好软弱，唔系你得，系佢得，你先读到神学。当我嚟到教会窝福侍奉，唔系你得，系佢得，你先可以侍奉。今日我去到机构侍奉，唔系你得，系佢得。所以唔系你有几多训练，唔系有啲经验，唔系你有几多资源，有几多网络关系，系佢得。起码呢四嚿石提醒咗我呢样嘢。弟兄姊妹，当上帝帮助咗你过咗个困难嘅时候，我希望你都立你嘅石去纪念，成为你一生嘅帮助，成为上帝你生命里面一生嘅推动同埋带领。好，我哋睇第二个段落，就系两个半支派都会过河。我哋先睇第十一到到十三节。第十节最尾就是，于是百姓就急速过河，所以他们的听命呢，不是想下度下，神一讲他们立刻做，急速过河。全体百姓都过了河之后，耶和华的约柜和祭司才过去，到百姓的前面，里面人加德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都照摩西所吩咐他们的，带着兵器在以色列人的前面过去。约有四万带兵器的军队在耶和华面前过去，到耶利哥的平原准备上阵。摩西曾经跟里面加德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协议，两个半支派可以留在约旦河东去得地，但是他们可以打仗的男丁就要帮手了，要过到约旦河西帮其余九个半支派的人去攻取迦南地。两个半支派信守承诺，他们呢就四万人带埋兵器去到耶利哥的平原，准备去攻打第一座的城，就是耶利哥城。这个是在 后两章你会见到，就是第六章就是攻取耶利哥的记载。十二个人抬石是代表全体的以色列人，攻取迦南呢也是十二个支派全体的参与，是强调了他们的合一。这段经文就是强调那个合一。跟着我们看第十四节，在那日耶和华使约书亚在以色列众人眼前被尊为大，在他一生的年日中，百姓敬服他，像从前敬服摩西一样。这一节呢就令我们联想到上一章的第七节，好像的第四章十四和三章的第七节是相当的似。约书亚被尊为大，是要以色列人知道神和约书亚同在。以色列人你听约书亚话呢，就是听神话，一直强调听命，神吩咐人听命这个的主题。纪念神的拯救，我们不是就单单感恩。我经常都提醒我自己，纪念上帝帮助我，不要始于感恩，亦都止于感恩。这个当然是好啦，我们感恩。但如果我们始于感恩又止于感恩，不是很大的意义。所以纪念上帝帮助我们拯救，帮我们解决了我们人生的一些困难的时候，不要真的纯感性去纪念。我觉得一个更加重要的就是合一地听命于神。可以咁讲，合一地跟从神，系你先会经历到上帝嘅眷佑、上帝嘅帮助。我哋经历咗神嘅眷佑同帮助之后，我哋嘅回应系咩？就系更加合一地听命于上帝。其实喺整个嘅第四章咧，你一睇你会好深印象。祭司呢个字出现咗八次，跪。约柜或者法柜出现了七次，耶和华出现了十四次，是什么意思呢？以色列人是跟着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就可以了，即是以色列人跟着上帝听命于上帝就可以了，不用很复杂，他们要经历这个拯救去改变他们自己的、就是、 以色列的历史，很简单，听命于上帝。其实这几年呢，就我想很多教会啊机构都经历很多动荡，很多移民啊，教会的奉献少了，或者啊有断层侍奉的人少了，这样。所以很多人都即是去讨论，很多牧者都讨论，哇，咁点咧？即系教会嘅前景系点咧？或者可能大家都谂窝福嘅前景系点咧？咁嗱，当然我哋好多嘢可以讨论，但系对我嚟讲好简单，合一听命咁跟住神去行就得噶啦。喺我今天而家我去服侍我机构嘅时候，我都强调大家合一听命于上帝俾我哋嘅召命就得噶啦。只是做这件事很专心去做，前景可以很乐观。我们每一个信徒是怎样呢？听命于上帝的召命，上帝吩咐你怎样，你是怎样做、不要太多问那么多东西。对我来讲，我很清楚上帝对我的吩咐，我就去做。那很多人都问这个问题，我怎样知道上帝给我的召命呢？你应该知道的，上帝是一个很乐意启示的上帝，他是很乐意告诉你、你只要很清心很专心去寻索，你一定知道。不过在你未寻索到的时候，你就做了知道那些先，未知道那些继续寻索，知道那些做了先。知道那些在哪里？圣经，圣经已经是上帝启示给所有信徒都要跟从的召命。当圣经话俾我听，我要绝对嘅诚实，我就绝对嘅诚实，尽量尽我最大嘅气力去做一个诚实嘅人。当圣经话俾我哋听要我爱心，尽我哋最大嘅力量去有爱心，传福音尽力量去传福音，去做门徒，使万民做主嘅门徒，尽你嘅力使万民做主嘅门徒。呢啲我哋知嘅。弟兄姊妹，其实唔复杂。听命于上帝，做了你知道那些，你越做知道那些，你越快知道你本身以为不知道那些，你越快知道上帝给你一个独特的召命。很多都是这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前景是很乐观的，你的生命的前景很乐观，教会的前景很乐观。其实我经常这样想，这么多危机现在好像，其实更多的契机，是不是？很多人走了去外国，在外国可以又将窝福的使命去延伸，去建在那里建立，在这里兴起新的梯队，有新的领袖走出来，有很多很多的契机。当然说，陈牧师你说的听命于神难不难的呢？其实有时都难的，就是我们知就易，行就难。那我就 讲一个的，就是我自己的学习。有一个心理学家说过呢，他说每日做一两件你应该做而你不想做的事情呢，你的生活会快乐一点，你压力会少一点。我一般呢，我星期日上午我就多数都是翻崇拜，我不会有任何，几乎没有任何的安排，一定是翻崇拜。但通常我崇拜完我回家做什么呢？我多数就是做家务。其实我很少做家务的，同埋我是很不喜欢做家务。我回去洗下碗啊，我家养了两只龟，换下龟水啊，咁执下啲地方啊，咁啊，因为一至六都系我老婆做啦，咁我冇理由星期日都唔做啦，咁呢个我习惯嚟嘅，但我系唔中意嘅。我特别我最唔中意就系咩咧？就系、是、洗碗。点解咧？其实香港嘅地方设计咧，唔适合啲高人洗碗，因为我本身洗碗我条腰真系痛，我要挛低个身，你又唔可以啲水肥到四围都系。咁我就唔系好中意，但我觉得我应该做嘅，虽然我唔中意。咁我每个礼拜我都系咁做。我做完之后，我发觉我服侍到屋企，我又几开心嘅。啊，我终于服侍到屋企，屋企又好似执得好一啲。等我老婆喺教会翻嚟咧，可以啊，都见到个家都唔会即系乱七八糟啊咁。每日做一两件你应该做而你唔想做嘅嘢咧，你会开心啲，压力会少啲。我将这个原则呢应用在我们的灵命度，每日做一两件神好想你做而你不想做的事，你的人会平安喜乐很多的，你会很觉得很有动力，你觉得很跟到上帝。哇，好辛苦，今天已经很累了，我知道神想我灵修，我都做。哇，现在怎样去爱这个人，这个同事，即是我不要说爱他，我真的想 想打佢添啦。上帝你话爱佢咁，鼓励自己，催逼自己，每日做一两件你唔想做嘅。今日都试下同佢即系讲早晨啦，或者啊嚟紧复活节送张单张俾佢啊，我同佢请佢食餐饭啦咁。每日做一两件你知神想你做而你不想做的事呢，你的人生你会平安喜乐，很有动力的。你会越来越知道神给你的独特照明，你越来越跟到神，听命到神。为什么呢？其实我们的人生永远都是不是做我想做的事，是做神想我做的事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。我相信如果你做到这个原则呢，是一个最蒙福的人生来的。好，我们进入最后一个段落，就是进入这个应许之地。那立石的意义是什么呢？这个段落就是15到到第24节。在15到24节呢，耶和华对约书亚说，你吩咐抬法柜的祭司从约旦河上来。约书亚就吩咐祭司说，你们从约旦河上来。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从约旦河中上来，脚掌一落干地，约旦河的水就流回原处，仍旧涨满两岸。嗱，呢一个听命的 pattern， 你发觉又出现系咪啊？佢吩咐约书亚，约书亚就吩咐祭司，祭司就从河里面上来，是完全的听命。嗱，当祭司从河那里上来的时候，就标志着以色列人已经成功进入这个应许之地。上帝应许以色列人，你进入应许之地，上帝从来不会失约。为什么要听命于上帝呢？这个上帝从来都不会失约，很值得你跟。所以他答应过以色列人，你入到迦南地一定入到。不过以色列人不听话呢，那么自己不生性啦，就流浪了40年。其实你一出埃及呢可以入迦南，那个路程是讲紧十天八天的。弟兄姊妹听明，我们留意呢，在第15节有一个字比较特别的，就是法柜。你发觉整章或者整个约书亚记呢，就都是用约柜这个字。法柜这个字呢，约书亚记只是出现了一次而已，就是在这里。为什么忽然间用法柜这个字呢？当然只能够估计了。法这个字本身原文呢，就是讲即是证据见证的解。神用法柜这个字呢，是用这个柜来见证神对以色列人立约的忠诚。他应许你得地，你一定可以得地。现在就正式踏足这个迦南地。法柜是见证神的救赎。上帝是一个他守约施慈爱、有全能又全善的上帝，他一定帮到我们。我成日都记起这个的，有人跟我讲过的这一番话。有个爸想帮个仔，但如果这个爸有能力而没有爱心呢，他不会帮这个仔。如果这个爸有爱心而没有能力呢，他又帮不到这个仔。唯有这个爸有能力和有爱心呢，他就帮到这个仔。那我记到今日，我尽量去记在哪里呢？就是上帝。上帝就是那位有能力有爱心的上帝，他守约施慈爱，他是一定一定祝福帮到你。我不听他话，我听哪个话？全世界你要选一个人听话，完全听命的，就是这一位。这一位这么有爱心、全能全善的上帝。好，最后的段落，正月初十，百姓从约旦河上来，就在耶利哥东边的吉甲安营。正月即是犹太人的历法的离散月，即是这个时候，即是三月中，我们三月中到四月中的大约的这个时候。初十，如果你记得出埃及，在出埃及记十二章三节，在正月初十做什么？就是拣逾越节羔羊那天，就是正月的初十。作者很明显是将过红海出埃及和入迦南得到拯救这个的事迹呢，就结连在一起。这个就是神应许的救赎。跟着第二十节到二十三节， 约书亚把他们从约旦河取来的那十二块石头立在吉甲，对以色列人说，日后你的子孙问他们的父亲说，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呢？你们就让你们的子孙知道，以色列人曾走干地过这约旦河，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，直到你们过来，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前面使红海干了，直到我们过来一样。很明显是将出埃及和入迦南去结连，立石的意义好像第七节所讲，现在重复一次，纪念神的救赎。不过现在作者再加多少少，再解释多少少，我想大家帮我一起读第二十四节得唔得？在你的经文第二十四节，预备起。过约旦河，唔系即系单单纯粹一个神迹，话要以色列人知道话神好劲啊，所以过咗河咧就立石为基。第二十四节告诉我哋两个目的，这个都系我哋一生，即系如果你我唔知道神带俾我咩照明咧，呢两个都一定系我哋人生嘅好重要嘅照明。第一个咧就系、是、使地上嘅万民，包括外邦人，包括今日教会以外未信的人知道神救赎的大能。这个窝福做得很好，窝福很努力去传福音，让教会以外的人去知道上帝救赎的大能。第二就是使你们，即是以色列人，即是今日一班信耶稣的人，今日的教会是永远敬畏神。立石是要信仰群体里面和信仰群体外面的人都知道神的大能，都敬畏上帝。这个就是立石的意义，都是每一间教会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我们的使命，我们不能够这个没得放低，我们人生去到你见主面那天都要好努力去做，让人去认识上帝，见证他救赎的大能，我们敬畏他。在你的生命里面，我不知道什么值得纪念，我们常常都纪念生日啊，结婚周年啊，你拿奖啊，你升职啊，一些很开心的事去纪念，这些没错。不过纪念这些事能不能够令到未信的人去认识神的大能呢？能不能够令到信的人更加敬畏上帝呢？你去想想，甚至你赋予这些意义下去，可以让人在这个纪念里面认识上帝多一点。比较应用大家在这三年的疫情里面，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些值得你纪念，或者你有没有已经立了一些石头在这三年里面可以 去纪念。我常常觉得上帝给我们整个人类去经历这三年的疫情呢，是有些意思的。我觉得不要浪费了上帝这个心意，他这么精心让我们去经历，其实很多事值得想，是吧？常常都说一粒病毒都搞到我们这么一头烟，我们是不是应该看自己合乎中道一点呢？人是不是真的这么厉害呢？我们应该谦卑一点，我们连一粒病毒都未必搞得掂，所以这个疫情令到我们应该更加谦卑，更加去彼此关心，更加去让人找到真正的出路，不是健康，是永生。福音才是我们的出路。可以给个应用大家，在这三年你那十二块石在哪里呢？是什么呢？当然更加重要的就是我们纪念来做些什么，这个更加重要。不是纪念我有人帮了我，有物资，有口罩，我好翻，这些都很感恩。但纪念来做些什么呢？是不是令到未信的人更加认识神？是不是令到信的人更加敬畏神？这个就是可以你这样向道去想想，上帝给我们所经历，无论是疫症，无论是你的艰难，无论现在前面一些很多的未知数，都是想我们更加敬畏祂。我们同心祷告。 亲爱的主，我们很多谢你，你很乐意，亦都你真是你介入我们的生命，你介入教会里面，你亲自来到我们当中去彰显你自己，去引导我们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经历你的救赎，经历你的帮助之后，我们常常去纪念，但我们不是单单很感性的纪念，我们真的去合一的，我们听命于你，我们很盼望窝福是一个很见证的群体，让窝福以外的人去知道你救赎的大能，更加让我们窝福家能够可以更加合一的去敬畏你，你是我们生命的唯一的导航者。主，我好多谢你给我们有你的话语，求你的话语继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发挥功效，同心祷告，奉主名求，阿门。